昨天讲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内容。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节目，我相信今天这会祝福你。你真的需要学习这教导的全部内容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去看看吧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，所以正如罪是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并且死是借着罪进入的，这样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死也就临到了所有的人。在第十三节开始到十七节是括号里的内容，括号里的句子是神赐给我最丰盛的话语，大有用处，所以我要花些时间在这里。我们先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，会得出结论，接着再回来探讨括号内容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所以正如罪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，并且死是借着罪进入的，这样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死也就临到了所有人。接着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说，由此可见，借着一次的过犯导致了所有人的定罪，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给所有的人带来永生的称义。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真理。保罗在这里说的都与我们现今的信仰文化相反。现在这个社会之所以造成了诸多问题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人是好的。只要我们消除贫困，消除所有压迫，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，每个人都能成为好人。这和圣经上说的完全相反。圣经明说，罪是由一个人进入世界的，是在指亚当。因为亚当的罪，我们都成了罪人。再看一次十八节，借着一次的过犯导致了所有人的定罪，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给所有人带来永生的称义。这句话有些人可能会拒绝，觉得很奇怪，但这的确写在了圣经里。你与神分隔，不是因你做的事，也不是你的犯罪行为。你生来就与神分隔了，生来就带着罪性。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章说，看哪，我在罪孽里出生，我母亲怀胎时我就在罪中。这并不是说他母亲犯罪才怀了他，我们能读到大卫的家谱，并非因通奸行为大卫才出生，而是说我们都是生在罪中的人。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人们犯罪是因人的本性使他犯罪。要讲这个可以讲好几天，因为人们会觉得，哦不，我是很好的人。多数人都觉得仿佛有个天平和金属砝码衡量着，如果你好的这边比恶的那边多，那么神就会接纳你。所以人总是在权衡，我的好是否比我的恶更多呢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生来就与神分隔的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圣经中多次提到这句，我记得这节是在罗马书三章十节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罪性，正是这罪性将人送入地狱的。至于人的个人行为，有些事是错的，我不是说人的行为都没什么好坏之分，但我们的好无法改变罪性。与之相同，当我们重生了，我们的坏也无法改变我们的公义的本性。等我讲到罗马书六章时，保罗也用了同样的对比。这些经文的重点是说，我们生在罪中，你不用教小孩子做坏事，而要教他做好事。当人过敬虔的生活，以善待人，这不是因人的本性，这是后天习得的，他们必须要自我约束。而即便他们活得比别人更善良，他们依然都在犯罪， 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没任何人达到过赚取神恩惠的最低标准，我们都犯罪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就是我们的罪性。若你能明白，我保证这会解答很多问题。例如，为何我想做正确的事就这么困难呢？因为你生来就带着罪性。等我们讲到罗马书六章，我会告诉你，当你重生时，会发生这种巨大的转变。旧的罪性被清除了，神的本性被放置于你里面。这仍会引发问题。有的人说，我知道我重生了，可我还在罪里挣扎。罗马书六章说，那是因人的思想尚未被更新。等我们深入研究，会更多讨论这点。但你必须明白，你是生来就与神分隔了。一个小孩，若你让他自由自在，他不会做正确的事，他们会犯错误。我高中时，老师逼着我们读一本书《蝇王》，当时我抗议了，但他还是逼着我读。我记不清细节，总之是关于小孩的，他们被困在一个岛上，得想办法活下来。他们逐渐建立等级制度，由高位的人来统治。这些小孩们最终做的和成年人一样，他们没受到成年人影响，年纪很小，都说孩子是无辜的，可你让他们放任自流，他们也会谋杀，最终做了现今社会所有的恶事。这基本上证明，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是邪恶的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，在其中，你们从前行事为人，是顺着这世界的潮流，顺着那空中势力的掌权者，就是现今在那些不信从的儿女里面做工的灵。虽然人不喜欢听，但在人重生之前，都是在魔鬼的管辖之下。有些人会很生气地说，哦，才不是呢，我是好人。可能相对于我或别人，你是好人，但你是完美的吗？不，你是受魔鬼影响的。你们从前行事为人，是顺着那空中势力的掌权者。你也许比别人更能克制欲望，但没人能说，我的生活都是圣洁纯全的。不，我们都在魔鬼之下被影响着。下一节说到，我们从前也都生活在他们中间，生活在自己肉体的欲望里，行肉体和意念所愿的事。我们正如其他人，生来也是震怒之下的儿女。这是说，你的本性其实是魔鬼的孩子。即便是小小的婴儿，看起来那么天真可爱，若你留他一个人，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婴儿们会在半夜吵醒所有人，因为他饿了，不对劲儿，尿布需要换，只顾自己的需求。婴儿去教会聚会，他们不管其他人存在，会尖叫，大发脾气，抢其他孩子的玩具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婴儿有罪的本性。孩子们，大家要理解，这很重要。记得有次去别人家，主人养了只小狗，小狗见到我很兴奋，又跳又转，总之它太兴奋，把地板尿湿了。于是那家女主人很尴尬，她抱歉地说，不好意思，从来没这样过。他就像我家小孩一样，总是去指定位置方便。他对待这只小狗，就仿佛它不是小狗。我对他说，这只是小狗的本性而已。你可以给它洗澡，给它戴蝴蝶结，给它涂脚指甲。你可以像爱孩子一样爱它。我很理解，因为小狗不会跟你顶嘴。有天我从办公室回家，我有两只金毛犬， 我下车第一件事就是跟他俩打招呼，他们跳到我身上，我和他们玩在一起。接着杰米走了过来，他说，你居然在我之前跟小狗打招呼，你爱小狗比爱我更多。我说，你知道吗，要是你也奔向我，跳到我怀里摇着尾巴，也许我会对你也有同样的感觉。都是开玩笑而已，但我是说，要爱上动物是很容易的，就算你打它，它还是转过来仍然爱你。我完全明白爱狗的心，但它始终是动物，它不是小孩。若你让一只狗、一只猫或别的动物放任自流，若你不约束它，不在它做错时惩罚，在做对时奖励，若没有你的干预，我保证动物还会活成动物，不会像人。它会拆坏房子一切，把房间弄乱，它的本性就是如此。你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它，但它仍然是小狗、小猫。你能去改变一个人，通过影响他，你也能在一定程度改变自己的行为。也许有人觉得我很好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你天生就是可怒之子，与别人一样。你必须明白这一点，这就是为何许多人说，我知道神存在，这还不够吗？不够。圣经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，你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你就做得很好，连魔鬼也相信并且恐惧战惊。哎，你这虚空的人呐，你想知道没有行为的信仰是无用的吗？仅仅相信神是存在的并不能得到救赎，魔鬼也相信神存在，但他反叛神，他是在偏行己路，而你要降服于神。光是信有神存在，然后努力去做对的事，是不够的。你必须意识到，即便你比这星球上任何人都圣洁，谁会想成为地狱里最好的罪人呢？你天生就是个罪人。耶稣来是为了解决你的罪性，不是要处理你的个人行为。的确，这涵盖了你的行为，但他来其实是为解决你的罪性。如果你读这本书的罗马书注解，我讲到了一个细节。我手头没这本书，所以我说的可能不权威。但我记得在罗马书中，罪 sin 这个词出现了45次。在45次中，仅两处是指罪的行为、动作，其他所有地方指的都是罪性。如果你查考希腊文 harmagi 罪这个单词，我也不确定我发音对不对，但罪这个词是由两个希腊词被使用。在使用罪时，只有两次是指人的罪恶行为，其他43次都是指人与生俱来的罪性。而正是罪的本性导致了罪的行为，这句话是一个重大声明。需要被赎罪的不只是犯罪行为，而是这种罪性需要被宽恕、被清除掉。耶稣来就是要解决掉这个导致我们犯罪的罪性，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你必须重生的原因。我们带着罪性出生在物质世界，带着一个与神分隔的灵。根据以弗所书二章二至三节，你和别人一样，天生是可怒之子，那是你的本性。但当你来到耶稣面前，你就必须重生，是从上面而生的。你要出生在神的国度里，和我们出生在物质的身体中一样。当这发生时，你得到了一个新的本性，是没有堕落、未被污染的本性。若你不明白我所讲的，就会导致许多教会里的人心想，我相信神存在，我也去教会，也奉献，相对我来说我已经很不错了。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不够。你现在做了什么并不重要，拯救你的不是你的行为，而是你是否已经获得了重生的新本性。 那是来自天上的本性。重生这个词，若你读过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在希腊语中，它字面意思是从上而生。你需要从上而生。我们出生是在下面，每个从下而生的人，生来就有罪性。所以我们需要重生，带着神的本性从上而生。神真真正正地将他的本性重新放在我们里面，从内到外地改变我们。你看，这就是那些诸多误区的核心。大家都试图改变自己外面的行为，却没意识到，行为只是人内在根源的结果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3:25说，人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盛满了污秽，好像粉饰的坟墓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。耶稣说，要洁净里面，从上而生，领受那新的本性，那将会改变你的行为，不是自动发生的，也不是瞬间的，会有个过程。一旦你的本性改变了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要更新思想，直到你开始看见耶稣给你的新生命，开始在你的行为中更新再生。若你能明白我所说的，这就是为何你必须从上而生，重生的原因。你一定要让神真真正正的生你，让他创造一个全新的你，让他从核心本质上改变你，这才能改变你的行为。今早我开车时听见新闻中的心理学家说，在这疫情期间，肥胖人数增加了。对此，他给出了解释。如果你在家无所事事，自然的就会比平时吃得多。你会吃在办公室不会想吃的甜品，这都是身体自然的反应。它基本上是说，是情感导致的，人们的内心受到创伤等等。对此我并不反对，但我要告诉大家，问题根本不在于外面形势如何，问题是在于人们内心的空虚。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。大概在15年前，我减肥了30磅，因为我意识到我爱吃东西，我爱食物，我是贪吃的人，那是我的自然倾向。于是我决定借着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所以我控制自己瘦了大约30磅，并一直保持体重，我还会继续保持。我的意思是，外面的确会发生一些事，但当你说哦，因为这件事，那个人说的话，或我一直在家，因为这个那个，你指出所有外在问题，其实是忽略了根源。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外在影响你，让你无法自控，那么你就只能当受害者了。但当你开始认识到，看啊，真实的我是基于耶稣在我生命中做的一切，真实的我拥有爱心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信、温柔、自制，多数译本翻译为自制、节制，但其实是在特指饮食方面的自律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里面就有这种饮食自律。与其让环境和情绪支配你，不如开始认识你到底是谁，在基督里你有什么，并拿起这个权柄来，你完全能够改变自己。你不仅能处理体重问题，也能解决毒品问题，解决各种瘾症，例如对色情影像上瘾，这能处理任何问题。你是从内而外改变的。然而多数人只关注外在，大家没有认知灵的存在。人会有诸般行为，是因为人们的内心。若你想要看到变化，首先要改变内在，而不是外在。这就是以上所有经文所谈论的，通过一个人，也就是亚当，罪进入到你里面。你的犯罪行为是你从亚当那继承了罪性的结果。 如果你没明白这个，那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。所以若你想解决问题，你以为新伴侣能解决你的问题，假如我有更好的工作，假如我能去整容，假如我的肤色能改变，假如没有别人恶待我，你寻求外在的东西，可你无法控制别人，你的管辖范围只到你的鼻头而已。让我告诉你，能意识到这一点是极大的解脱。我曾提到，别人也在恶待我。今天我刚读到，越南有个教派，他们给我打上邪教的烙印，公然地抵制我，我无法控制他们对我的评价，但我不会允许这些外在形式困扰我。我与神的私人关系是我的动力，我和神有关系，我就能快乐和高兴。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我，别人怎么做。我知道我说的话对很多人来讲太激进了。我也知道这与现今文化相悖，但我想说，现今社会的文化并不正确。人们的自杀率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，大家无法维系婚姻，在各方面都挣扎。为何全世界的人如此戒备，却积极地拥抱这根本行不通的文化呢？人们正被它摧毁。而我在告诉你真理，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说的。如果你接受了神的话语，开始以他的方式看待问题，那么一个人心里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神的话能给你自由，你的生命会蜕变。